主后2018年5月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肖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活在当下，珍惜现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觉很想要做一件事，可不可以我们把前面做满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往前。让我们不仅仅是心和灵合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尽量的靠近一点。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每个礼拜我们都一起聚在圣殿的里面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今天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来到礼拜堂，你想要得着什么？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带领你来到礼拜堂里面，坐在这里，你的动机是什么？想要得着什么？好不好？在敬拜之前，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拯救了我们，谢谢你赐下够用的恩典给我们。主，你的儿女现在聚集在你的殿中，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主啊，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语。主，恳求你调整我们的眼目。主啊，不论我们刚刚在忙什么，不论我们的心现在在想什么，不论我们究竟带着什么样子的动机坐在这个圣殿的里面，主啊，现在我们只向你恳求一件事。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的话语。主，恳求你叫我们的心，叫我们的灵渴慕你的话语，胜过渴慕其他所有的人事物。主啊，帮助我们，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炼净我们。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的灵魂苏醒起来。主啊，愿你赐下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你创造这个世界，你就是出你的声音，当你宣告，当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谢谢主，谢谢主，愿你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主啊，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一切的敬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主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以色列，也就是神的选民，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开口来赞美神的时候，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吗？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大声的、全力的来向他赞美，阿们吗？感谢主。
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声音划出天地。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声音划出天地。
我们再来宣告，
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声音划出天地。
带着信心来宣告，
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
是你主，是你带有能力。
说有就有，这里你的声音划出天地，
我的声音带有能力，
我的声音
谢主，谢谢主，主啊主，因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的心激动不已。主啊，因着你的同在激励我们。主，即使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权柄。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主，当我们宣告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主啊，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从亘古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你的儿女带着许多的问题来到圣殿的里面。主啊，我们预备好要来遇见你。主，恳求你触摸我们的心。主啊，恳求你触摸我们的心。主，帮助我们。
弟兄，再唱一次，姐
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先爱我们，谢谢你走上十字架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谢谢你流出你的宝血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得洁净，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盼望，知道我们的帮助从你而来，我们的盼望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深更深的认识你，更深更深的与你连结。主，当我们与生命的泉源连结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笑看我们现在的环境，即便有困难，即便有缺乏，但主啊，我知道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主，愿你在今天的礼拜当中再一次，主啊，赐下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身心灵。主啊，让我们不是白白的来，白白的离开。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站在台上的，不管是坐在台下的，不管是传讲神话语的，在门口招待服侍的，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眼前，主，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名字，主，你知道我们带着什么样子的事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什么样的重担，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动机来寻求你。不管今天我们是第几次坐在这个圣殿的里面来敬拜你，主啊，我都要说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我要向你献上这样子的祷告，我要更深更深的经历你，更多更多的被你的话语来充满。恳求主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觉得这样够了，这样够了。主啊，不够，你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永远都不够。主啊，与你连结永远都不够。主，愿你亲自的触摸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帮助。
我的帮助来自那位创造大地的
祷告，把这首诗歌当作是我们的祷告。我举目仰望，
我举目仰望高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来自那位创造大地的主宰。向主保守你从不打盹，我举目仰望。
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医治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得着刚强，使我们重新被你来坚固。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愿我们在你的眼前蒙恩。我们虽然能服侍你的是这样的神，但主，我们若与你同工，你能够使用我们所摆上的，成就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愿你悦纳我们在你眼前所献上的赞美、感谢、祷告。孩子，这样子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
亲爱的巴布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凭着你的爱，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我相信主，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保护者。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心灵上，我们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软弱，但是主，你是大能的主，你是能使水变成酒，有这样大能力的一个主，你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能够在我们无论是心灵上还是肉体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主，你必赐下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必医治我们所心灵上还是肉体上的一个软弱。主耶稣，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保护者。白天太阳不会伤我们，夜晚月亮也不会害我们，你的保护是不论白天不论黑夜是时时刻刻的，你是我们随时的一个帮助与随时的一个保护。主，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能够认识你，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救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主你手中，我们必从你领受真正的一个平安，真正的一个喜乐。谢谢主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再次来到圣殿，我们能够用诗歌敬拜，我们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也透过在敬拜当中，主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能够得到喂养，得到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翻转，让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谢谢主，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13到24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乱世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贵重呢？
这一张图片是一个卡通的一个道具，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一张图知不知道这个卡通到底是哪一部卡通，大家都很清楚，本来想考考牧师看牧师知不知道。好，哆啦 A 梦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部卡通，以前我记得在小时候应该是叫那个机器猫小叮当，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那个哆啦 A 梦。然后以前会喜欢看这部影片，这部卡通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大雄在这一部那个卡通当中，他其实是蛮软弱的哦，是非常弱的一个啊，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陪伴者，就是那个哆啦 A 梦，所以当他有问题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些道具还是法宝啊，可以来帮助他，可以那个让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去帮他解决。然后哆啦 A 梦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道具不在里面，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时常会用得到的。哦，任意门哦，哦，还有什么？然后还有没有？来，再最后一次机会。好，没有错，就是时光机啊，就是时光机。哆啦 A 梦他的卡通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具叫做时光机哦，那时光机它可以那个来回到过去，然后也可以到那个未来，然后它可以在这个时空当中去穿梭，它可以去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也可以到未来去看见将来的一些事情。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时空机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经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群众当中有一个人跟他的兄弟他有家产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觉得他受到不公平的一个对待，然后他就跟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弟兄跟我分父亲的一个遗产。他要跟他的弟兄说，要跟耶稣说，请耶稣去告诉他的弟兄说要分他父亲这样子一个遗产。所以这里我们其实看到这个人他并不是拜托去请托耶稣去帮他做一个裁决，还是去帮他做那个调解家里的一个财产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其实在他的心里面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见，而是要求耶稣按照他的意思他的想法去跟他的弟兄说。所以我们看到这也可以说是这个人他命令耶稣去执行他所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他吩咐耶稣去做这样的事情，也并不是要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真相，还是来请耶稣裁决，而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他要求耶稣去说服他的弟兄将财产交出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把耶稣当成一般的拉比去看，在当时候如果人遇到律法上的问题，还是遇到人与人之间这样子的一个纷争，通常会请拉比出来做裁决。当然我们看到耶稣他并不是一般的拉比，所以当这个人要求耶稣替他去做裁决的时候， 耶稣却看透这个人的一个心思意念，也就是他看穿了这个人内心里的一个贪婪，所以他就对众人教导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各样的一个贪婪，因为一个人无论怎么富裕，他的真生命不在乎他有多少的一个财产。我们看到贪婪不只是贪恋物质或是贪恋财富，贪婪如果以广泛的一个意义，是指在人的心中想要满足所有的欲望，如名利、地位、权势还是权力。然而这些欲望贪婪是无法满足人的一个生命，因为人的生命不是靠着物质、靠着欲望还是靠着权力来满足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看到的并不是兄弟之间的一个财产的一个纠纷，耶稣所看重的是出于人内心的一个动机。人常常会有很多的想法，也会有很多的一个计划。当学生的期待能够好好的读书，将来能够考一个好的学校，将来也可以找个好工作，毕业出来在社会上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薪水好像比较高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会觉得这样就可以改善人的一个生活。人总是奢求有更好的一个物质生活，还是有更多的一个财富，这样可以带来好像我们觉得丰盛的一个生命。当读书努力赚钱工作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一个物质生活的时候，这样子的动机、这样子的想法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一个小心。也透过今天晚上的一个经文，我们要警惕，我们也彼此来勉励，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一个消费主义来影响，我们需要再次的回到圣经的一个教导。我们刚才看到耶稣他所看重的是出于人内心的一个动机，因为动机它会影响到你所做出来这样事所做出来的事情所呈现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他非常看重内心动机的一个原因。有一个学者孟逊曾经说，人的确需要一定的物质才能生活，但是若认为物质越丰富生命就越丰富，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人把丰盛的生命是建立在丰盛的一个物质上的时候，这是跟耶稣的教导是不同的，跟耶稣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物质的追求是永远无法来满足人的一个心灵，而丰盛的生命不是靠着财富的累积是可以得到的。丰盛的生命是因为将生命与耶稣基督连结，生命得到改变，并且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照亮世界的一个亮光。耶稣当他看到人的一个贪婪的时候，追求那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一个物质的欲望的时候，他在这边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他田产非常的丰富，当他心里盘算着我没有够大的一个地方来藏所有的谷物，该怎么办呢？然后他担心自己的谷仓容纳不下更多更多的一个谷物。我们从圣经上我们看到他已经是一位财主，但是他不满足现状，他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来累积他的一个产业。后来他又自言自语的说，对了，我要把原有这个仓库把它拆掉，来建一个更大的，来放更多的一个谷物 然后我要对自己说，幸运的人啊，你拥有一切的好东西，足够你花用多年，可以慢慢的享受，可以吃吃喝喝，过舒服的日子吧。我们看到这位财主，他的出发点是贪婪。既然是财主，代表他已经是相当的富有，相当的有钱，但是我们看到他还是不满足这样子的一个现状。我们看到因为他的一个贪婪，让他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的仓库不够大。然后我们看到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方式就是把原有的一个仓库把它拆掉，他要盖一间更大的，这样他就可以积存更多的一个谷物。我们看到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享乐，就是过好的物质生活。他这样子完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到，贪婪是会带来问题的。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个贪婪，我们就必须要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这个贪婪是会带我们走向这个灭亡的一个道路。我们从现实的生活来看，我们看到许多政治上的一个腐败，也就是贪婪。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上的一些案件，很多都是因为人性的贪婪所造成的。我们看到在和合本圣经，如果从17节到19节，一共出现了4次“我”这一个字。如果在希腊原文当中，它是出现了8次“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短短的17、18、19节这3节，我们看到这个人自私的一个心态。他已经这么富有了，但是他不曾想到用他的财富去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他要追求更多的财富，他只求自己的一个享受，他期望在将来有更多好的日子可以过，他可以吃吃喝喝来过他的一个下半辈子。但是我们看到主对他说，你这个糊涂人，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我们看到他似乎非常肯定，在未来，他的未来是一切是掌握在自己的一个手中，不论是财富，不论是生命，他觉得都可以在自己的手中掌握。所以他按照自己的一个计划，按照自己的梦想去做，追求自己所想要过的一个生活。如果去翻不同版本的圣经，在这一段经文最前面有几个标题，例如愚蠢的财主或是无知的财主。之所以愚蠢，之所以无知，就是人无法知道自己在世上的年岁是有多少，人何时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财主却为了追求世上所有的物质还是享乐的生活，为了这样子去烦恼。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如果今晚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上，你满意自己的人生吗？你会满意自己的生活吗？还是今晚我将离开这个世界上，我会选择把握现在，我会选择重新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说，或是自己也曾经这样分享说，早知道就怎么样，还是想当年就怎么样。我们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就是那个男人大概到一定的年纪就剩一张嘴啊、哦，那剩一张嘴，在教会的服事就是说，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付出体力，像教会我们就常常去搬椅子啊，搬东西这样子。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因为体力不好了，我们只好出一张嘴说，哎， 这张椅子要搬到哪里去放，然后搬到外面，像可能最近快要下雨了，你就会记得要看布棚。我们大概从以前年轻可能是在从事实际的一种服事，到后来可能渐渐的靠嘴巴服事的机会越来越多，还是想当年那个我百米的速度是跑多少，但是现在可能到跑量的速度可能那个会有生命的危险，那个心脏会负荷不了。我们常常都会说早知道就怎么样，想当年是怎么样。记得从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听了很多的长辈跟我这样子分享，他跟我们分享说你要珍惜现在跟孩子在一起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些时间当他逝去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返。前一阵子连嘉恩医师有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六个宝物》，然后这一本书也是在学习南护小组的阅读的一个分享书籍，然后其中里面有一篇就是时光机的眼界让我们珍惜当下，时光机的眼界让我们珍惜当下。这一篇文章有一段是这样子来描述，就是说连嘉恩医师他有四个幼小的孩子，然后有一次他们去翻到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有婴儿肥那时候的一个照片，觉得相当的可爱，可能就大概跟侯新宇大概现在是这样子哦，非常的一个可爱。然后连嘉恩的太太就说：“对啊，以前真的是很可爱的，现在好像就没有那么可爱了。”然后连嘉恩听到这一句话，就跟他的太太分享说：“你要想象你是40年后的自己，然后来看看现在的孩子，你也会觉得现在的孩子一样是很可爱啊。”对，好像有反应的，讲的好像应该没有错啊。好像特别是男生也是，像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运动，但是现在在培牧安还是牧点运动还是打球，会觉得现在的体力好像跟从前来讲有一段差距，好像有差。那有时候也会歇花万谈其实真的是岁月不饶人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搭乘时光机，假设我可以活到八九十岁了，搭乘时光机到八九十岁的时候，再来看现在40几岁的我，你会觉得非常的羡慕啊，还有体力可以跟那个孩子们去打球，可能到那时候可能是已经持着拐杖这样子在走了会羡慕当时候可以打球的一个自己。所以透过时光机这样子的一个眼界，可以让我们能够珍惜当下，可以让我们能够活在当下，也是珍惜现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跟家人还是亲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是当我们乘坐时光机来到未来的某一个时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家人还是我们自己并不在那一段时光当中，我们一定就会珍惜现在。在这一阵子来陪伴探访嘉欣跟燕蕊的妈妈美香姐的一个时候，其实让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美香姐从她急诊到今天，到那个回天家，回到主的怀抱当中，短短的15天。然后这15天当中，我们看到燕蕊，她为了照顾她的妈妈，她把她的工作辞掉。我们看到嘉欣，她为了陪伴她的妈妈，她在嘉义工作，她每天下班就是从嘉义坐火车到台南，然后隔天早上再从台南坐火车到嘉义这样子去工作，台南两地这样子去通行。短短的15天当中，我相信他们的心中一定相当的不舍。但是当我们看到在妈妈人生最后的时候，他们能够陪伴在她的身边，他们能够珍惜这15天当中的一个时光， 我想这也是一个回忆，我们也看到这个家庭真的是有主的爱在这当中。美香姐的一生如果以人的眼光来看，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顺遂，因为在她一两岁的时候，因为她眼睛患有眼疾，然后需要到眼科，那应该那时候应该是诊所、啊、去洗眼睛、啊、但是在有一次医师的一个剂量超过，所以造成他的眼睛失明。如果以现在来讲，就是医疗上的一个疏失，从那时候他就无法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因为被这样子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软弱所打倒，我们看到他靠着他的双手，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依然可以抚养他的孩子长大成人，他一样可以陪伴他的先生。我们看到在人的眼光或许这样子是一个软弱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却看到因着主的能力，因着主的爱与他同在，让他能够抚养孩子长大，然后在他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他的孩子可以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画面，也非常的令人感动。现在的人生活忙碌，有些人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工作，有些人却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有些人则是跟自己的亲人可能早已经失去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存在。所以即使在我们的亲人在家人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还没有人去陪伴家人，还是独留这样子的一个亲人，软弱的亲人去走完，去面临他人生的最后一刻。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栽培了他的孩子，但是他的孩子长大之后在国外，在他人生的最后他一样没有回来陪伴他的母亲。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再一次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是追求自己的一个期待？或许我们都如同像那个无知的一个财主一样，我们非常就是相信自己的未来还是自己的生命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我们太轻易的认为未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事先的知道今夜上帝将取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相信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人生规划绝对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跟家人跟周遭的人的关系，还是我们对金钱的一个态度也绝对会不一样。人随时都有可能会去见主面，面临交账这样的一个时刻，当主问我们说你为我做了什么，还是你为其他的人做了什么，还是你有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吗？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的上主？世上绝对没有时光机，我们无法搭乘时光机预知未来会是如何，但是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主权是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将自己的生命连结于上帝，我们可以珍惜当下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真把握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在22节的地方，我们看到人在世界上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忧虑。人会忧虑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当人没有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与上帝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的时候，也就是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主的时候，就是相信上帝必定会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时候，如同那空中的飞鸟，上帝预备他一切的粮食一般。如果没有这样子，我们是无法得着真正的平安。在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看到现在的人在现在社会 那遇到的两个问题就是贪婪与忧虑。贪婪是永远觉得自己得到的不够多，忧虑则是害怕自己有的不够多。人常常被这两件事情所捆绑，常常为了这两件事情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没有时间亲近上帝，甚至到后来人财两失，也就是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亲情，失去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也失去了财富。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人不要将财富与丰盛的生命画上等号，人也不要将所谓的安全感建立在财富之上，因为人的真生命不是建立在金钱财富之上，唯有将生命与耶稣基督连结，才能得到真的生命，得到真的平安，以从内心深处所涌出的一个喜乐。我们看到嘉欣的妈妈，她虽然双眼失明，但是她的生命与上帝连结，从上帝领受丰盛的恩典、信心与盼望，她的一生可以说是美好的一个见证。在人生的最后，她是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带着祝福回到上帝的一个怀抱当中。我们不要爱慕世上的一切，我们也不要为了明天而忧虑，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朋友，包括在教会一起服侍的这些同工。如果彼此之间有些争执，感情不好，我们主动去恢复彼此之间的关系。透过今天的分享，在今天的礼拜后，我们能够主动去跟这些人恢复关系，跟他们有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我们的信仰是爱神也要爱人，我们常常祷告要恢复与上帝的一个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积极努力的恢复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一个大诫命。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我们就不害怕也不忧虑，因为上帝他说我们的生命比飞鸟更贵重，也求主带领我们脱离那个贪婪的心，他是我们的保护者，相信他也必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他会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必定会看顾我们，必定会保守我们。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上帝而来的，他保守我们是时时刻刻的，不论白天不论黑夜，他都看顾着我们。当我们在休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保守我们，他也修复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软弱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论是在生命上还是在肉体上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帮助。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财富，我们心灵上的满足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还是追求更多更多的，不论是名利还是地位。当我们生命与主连结的时候，相信主会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透过这一首诗歌，我的帮助从上主而来，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爱。
创造大地的主宰，向主保守你。
做不到的。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
望高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来自那位创造大地的主宰，降服我手里重复大度，
他不分昼夜保护着我们，
他不分昼夜地保护着你，他保守你脱离罪恶，并且看顾你的性命，不论你出或入，他不分昼夜地保护着你，他保守你脱离罪恶。
我的帮助从神而来，
我举目仰望高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来自那位创造大地的主宰，上主保守你从不打盹，创造大地的主宰，上主保守你从不打盹，
他不分昼夜的保护我们，
他不分昼夜的保护着你，他保守你脱离罪恶，并且看顾你的保守你脱离罪恶，并且看顾你的性命，他永远保
护，他不分昼夜，
他不分昼夜地保护着你，他保守你脱离罪恶，看顾你的心灵，不论你出或入，他不分昼夜地保护着你，他保守你脱离罪恶，并且看顾你的心灵，他永远保护你。
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世界的一个价值观所影响，世界不断的鼓励我们消费消费再消费，世界的一个价值观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名利权势与地位，当我可以支配其他的人的时候，支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但是主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贪婪。主，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努力的一个去工作，更努力的去赚钱，如果没有这样子，好像我们得不到安全感。但是主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 物质上，建立在金钱上。主，我们的安全感是我们建立在生命与你连结。主，你赐下那超人意料的一个平安，这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个安全感才是真正的一个安全感。主，有时候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就如同那个财主一般，我们好像对为自己的未来相当的有把握，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梦想理想，但是我们却没有将主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没有将你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第一位。我们追求那物质，追求那虚无的，到头来我们的人生还是觉得空虚，因为所有的一切，世上的一切是无法满足我们的一个心灵。只有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连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一个喜乐。主，谢谢主，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让我们真的，我们重新在思考我们的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真的是要把握当下，我们真的是要活在现在，我们不要为了明天的事情忧虑，因为主，你赐下平安，你赐下平安，让我们不会再烦恼。主，也愿今天有一个经文，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我们的家人，珍惜我们的朋友，珍惜我们教会当中和我们一起同工的所有人。主，这是你的一个教导，在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要爱神，也是要爱人，不单单只是渴慕你，我们也要爱我们周遭的人，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谢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做些什么，我们只有单单的仰望你，从你而来的能力，从你而来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属于主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你将保守我们，不再被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影响。我们相信主也必带领我们脱离那个罪恶，脱离那个贪婪的一个心，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慕你。当我们拥有这样子一个财富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因为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主你的面前来交账。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子一个聚会，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次思考主你的话语。谢谢主，献上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